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及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平安，我是袁哲善牧师。
我是雨恩。
我是舒蜜。
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透过善牧良言这节目的播出，我们一起来探讨有关于信徒或者基督徒在日常生活当中所经历到的跟神的话语能够结合的部分。我们不是一个讲道节目，我们是要分享信徒的信仰生活。
是。
今天呢也跟品格有关，因为我们一直在讲基督徒呈现出来的一个好的行为就是品格嘛。好，那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如何面对不公平。
不公平。
不公平。不公平。
有没有，有没有经验，从小到大都有这种感觉。
小时候就是别人拿到两颗糖你只拿到一颗，你就会觉得不公平啊。
长大以后到了未婚的年龄，特别是跟你不
在一起生活当中，但是又觉得他不太比你优秀的人，他结婚了。
他交男朋友了，而且交的是梦幻型的。
是。
你觉得公平吗？
梦幻型就是好像梦一样会消逝的。
对。
所以没关系，不用太追求这种。
过眼云烟，只有真理是永恒。
安慰自己。
这种根本就是消极的想法。不过心里面默默就想不公平，对不对？
其实就是一种他有而我没有。
而且是你想要的。
没错。
对。
然后重点我又觉得我不比他差，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
对，往往不公平之所以存在的原因是跟自己的主观的一个认知有关的啊。你可能觉得这件事情不公平，但别人觉得很公平啊。
所以不公平是比较而来的，
应该会有很常常的情况是存在是这个样子。如果没有比较的话，像譬如刚才讲说连一颗糖跟两颗糖，只有你一个孩子，给你一颗糖跟给你两颗糖，你不会说公平不公平，因为别人是两颗糖，你才会有一个相对应的觉得不公平。好，就算对方也是两颗糖，你也是两颗糖，你还是觉得不公平，因为他糖比较大颗，
他的包装纸颜色比较漂亮。
重点
我还有想到，就是我觉得不公平虽然我们都拿两颗，可是我比较努力我比较用功，为什么我跟他拿一样呢？
这也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网络上面讲法有一年这个年终奖金发的时候，老张他很开心得到了一份年终奖金，立马打电话跟他太太讲说，老婆，我得到年终奖金了，我们今天晚上不要在家里吃饭，我们去外面吃大餐，这个很棒对不对？但是呢转过身来一听，哎呀，他隔壁那个小王也有年终奖金，好像也不怎么差，但是平常小王表现的就没他优秀啊，他凭什么有年终奖金呢？心里面就不舒服了，然后又拿起电话打给太太说，不了，今天不吃大餐了，隔壁的馆子吃一吃就好了。他太太还搞不清楚干嘛一下之间要就差别那么大了。这电话才挂完，然后又对面的又跟他讲说，小吴啊才来了半年，他也有年终奖金。他想说怎么可以这样子，太不公平了，所以又气从心中起了，拿起电话告诉太太说，今天馆子也不用吃了，我带两个小菜回去就好了。那还想想还不错嘛，至少还有两个小菜加个菜，但是最后是全公司上上下下他看不上眼的人通通都有年终奖金，有的人甚至可能打听之下年终奖金比他拿的还要多啊。他立刻打电话回去说，老婆今天不用吃饭了。
哎呀每个人都有感觉蛮公平的
所以你看从头到尾那个老张真的是自己没事给自己找事做，比较来的。不然的话多开心啊。
我想到圣经有一句话叫做有衣有食就当知足。
好，所以这也是我们在面对不公平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中心思想，这个定位到底是你的不公平还是神的不公平。
人的标准都不一样
对，没错。可是你也发现真的我们讲到不公平的时候每个人都不一样，待会我们才实际要应用神的话语在生命当中的体验。但圣经当中我们有没有提到一些不公平的例子我们可以来思想的？或者这样讲吧，你觉得上帝我们所认识的神公不公平？不敢讲不公平，
这问题好难
可是不敢讲不公平，可是从内心里面打从心里面多多少少有一点埋怨吧。
有的时候
说老实话，
别人比较好的时候会觉得不公平，可是真的要上帝都公平的话，其实我心里也会有点担心，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上帝面前站得住脚。
真的真的，所以我们讲说神不公平，其实是神用恩典待我们的罪过。那个不公平不是说上帝苦待了我们，反而是我们在罪有应得的时候，神反而没有处罚我们，或者没有加重的来刑罚我们。那这样的情况当中，某一个程度来讲确实是不公平的、啊、
嗯，
但是我们蛮喜欢这种不公平的，
所以不敢说公不公平啊。
对啊、嗯、好像在诗篇37篇第一节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坏人这么坏怎么没有遭到报应啊。
嗯，没错，他考试作弊竟然拿奖学金，这是读书的时候最火大的。对，他竟然考试是作弊得来的分数，拿的这种高分，而且还有奖学金可以拿。我们死拼活拼还不能作弊，还当掉，还要重修，还要再读一遍。你想那叫公平吗？当然就是不公平嘛。我早知道回去不行，你作弊一定会被抓会被开除。好，那现在就遇到一个情况，这种公平跟不公平其实是要面对上帝的正直，上帝的真正的一个公义存在。那么圣经当中其实有一段也是就是耶稣讲的一个比方啊，那里面真正也是有人感受到主人的不公平，这是类比的。这个比喻在哪里呢？
在圣经的马太福音20章1到16节的地方，他讲到说，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来他的葡萄园来采收葡萄，然后他一大早5点的时候就跟进来的人讲定说，我一天的工价给你1000银子。5点的人进去之后，7点、9点、12点到下午，主人出去都看到还有工人，都把他们找了进来。甚至到了下午5点的时候，主人出去还看到有工人在外面，就问他说：“哎，你们怎么还在这里呢？”然后他们就说：“因为没有人来雇佣我们。”主人就说：“好吧，那你们就进来我的葡萄园工作。”可是到了晚上呢，主人就对他的管家说，把工人都叫来，我们要发工钱给他们的。然后他就从后面的工人开始发，然后一路发到最早进来的。结果他们那些工人就发现说，他们收到的都是1000银子。那早上最早5点进来的心里其实就觉得不舒服了，就觉得我最早来，可怎么跟下午5点进来的都是领一样的工价呢？
嗯，这样子的一个故事里面，其实后来耶稣还讲，最后那个早来的就身体心里面就产生了不舒服、
嗯、因为他一边看着别人被发，想说嗯，这么晚来都可以拿这么多，到我应该有更多吧。
嗯，结果拿一样多，
因为本来就讲定是1000银子呀。
没错，重点是讲定的，不是主人说到时候随便乱改，他没有改他之前讲定的，可是他恩待了后面晚来的人。
嗯，
好，所以这故事其实耶稣讲的比喻是讲到救恩，得救的救恩是一样的。你一老早信耶稣，或是说从小就信耶稣，到最后可能生命快结束的时候信耶稣，得救是一样的，不能够去眼红谁、嗯、但是不要用这样心态去想，那我早知道我就晚一点来就好了。哎，你知道其实那个工人如果他一整天在外面等待找工作的时候，那不是很开心？他不是说玩一玩，玩了一天以后最后去报到1个小时我就有1天工资可以拿、嗯、他其实是煎熬了一整天，到了最后太阳都快下山了，好不容易有人找到他，他可能觉得说我不要1钱银子，我只要有1分银子就好了。哎，果然后来找到工作之后还可以领到恩典的那1钱银子。
嗯，
好，所以在整个比喻当中其实是告诉我们神真的是不公平，因为耶稣讲这比喻是说主人是真的不公平，他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嗯、
我要对谁好就对谁好，但是神不偏待我们，他没有苦待我们，之前讲好那1钱银子就是1钱银子啊，没有说打个7折8扣。
嗯，
他有特别说这是我愿意的，
对，他愿意给那个少时间做工作的那些人给一样多的工资嘛。
嗯，
好，这是一个救恩的一个提醒，一个比喻。但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往往有些时候我们信主之后呢，也仍然会有这样一个比较的心态，
是，
然后眼红别人。
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真的忘记这是上帝的主权，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就是神。那像刚刚袁牧师也有说的，其实是在罗马书9章15节，
嗯，
神也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诶，有的时候啊，我觉得二代基督徒很可爱，他们会羡慕第一代信主的基督徒，他觉得哇，出去外面风风雨雨然后回来信主，那个得救见证丰丰富富啊，好几页都是 生命的翻转，他会觉得哎呀不公平，我怎么在一个基督化家庭长大。那殊不知第一代基督徒也很羡慕二代，他说其实你不知道你真的很幸福，你是被保护的、嗯、
对、嗯、所以彼此之间如果都知道是神的恩典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存感恩的心，但是如果去比较或攀比的情况之下，就心态上面就会不平衡了，
嗯
啊，很严重的，特别是人比人会气死人，
是，
对对。好，那考你们一个，蛋糕比蛋糕呢，
蛋糕比蛋糕，
人比人是气死人，那蛋糕比蛋糕会
气死蛋糕，
对，
哦，是气死蛋糕吗？
奶酪蛋糕气死蛋糕了。好，当然不是啦，这开玩笑讲，但事实上在比较的过程当中你一定会气死。
嗯，诶，我觉得圣经当中有一个人物他很有智慧哦，
嗯，
就是旧约的约瑟，那他的父亲没有给其他哥哥彩衣，只给他，哥哥觉得爸爸不公平，
当然只有他有嘛，
对啊、嗯，这个时候他们就不能对爸爸怎么样，就对付弟弟了，
嗯，
就把他给卖到远方去了，骗爸爸说弟弟死了，
之前他们是想把他弄死了，但是后来有一个哥哥说算了算了、
哦、是、
哎、就把他卖到外地去
了。是，那后来呢，约瑟他到了外地，他做别人的仆人，
嗯，
又被女主人陷害，就关进了牢里。哎，这也不公平啊，我什么都没做、
啊、
我好好的忠心服侍我的主人，结果我被关进牢里，但约瑟也没说什么。然后呢，最后他的身边的朋友，在狱中的朋友先被释放出狱了，本来答应是要帮助他
去说跟皇上
说好话的，
跟皇帝说好话，对，
结果呢忘了，他就在牢里面待着待着啊，他也没说什么、嗯、他也没觉得不公平，甚至他最后被因为解梦而有机会可以成为宰相、
嗯、
开始治理国家，然后发生饥荒，哥哥们也到他的国家去买粮食的时候，
嗯，
发现相认了，然后整个过程当中约瑟都没有觉得说不公平，他觉得说诶，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他就默默的承受了这一切，然后仍然是善待他的哥哥，
是
仍然是爱他的哥哥。
旧约约瑟的故事是真的很有名，特别他是他老爸爸走的时候，过世的时候，他哥哥们怕得要死，
对呀、啊，
因为老爸活着的时候大家还不计较，等一下老爸一走这下子啊、嗯，他一翻案就完了，
他觉得哥哥觉得他一定会报复、嗯、
对对，
但是约瑟说神的意思原是好的，
嗯，他知道是不公平的，但是呢神的意思是好的，
嗯
嗯，所以他从一个更高的一个这个境界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觉得说哎呀算了，我已经经过那么多苦难，嗯，这是圣经当中提醒我们或是给我们的一些见证、
嗯、
那我们、要来听一首诗歌，因为讲到不公平的时候我们常常要怎么去面对它，这是待会我们要来实际操作来运用的，所以我们先来听这首诗歌，看我们有没有这份勇气，歌名就叫做勇敢。
主啊帮助我勇敢，勇于承担自己的失败，勇于反省错误，勇于面对眼前的苦难，主啊帮助我勇敢，主啊帮助我勇敢，勇于承担自己的失败，勇于反省错误，勇于面对眼前的苦难，主啊帮助我勇敢，面对邪恶能长一只眼，面对不平能据理力争，面对需要能挺身向前，面对失恋能靠你的神，勇敢，在你要我勇敢的地方。主啊，帮助我勇敢，勇于承担自己的失败，勇于反省错误，勇于面对眼前的苦难，主啊帮助我勇敢，主啊帮助我勇敢。
意反省错误，勇于面对眼前的苦难。主啊，帮助我勇敢，面对邪恶能长一只眼，面对不平能据理力争，面对需要能向前，面对失恋能靠你的身。主啊，帮助我勇敢，帮助我勇敢，在你要我勇敢的地
得到，你做得到吗？哈，
就是嘛，圣经说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
唉，那该怎么办？
来听听善牧良言有什么独特之道，欢迎收听
善牧良言。
欢迎回到善牧良言，我是雨恩，
我是舒蜜，
我是袁哲善。
刚刚为您带来的诗歌叫做《勇敢》，我们在面对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也需要勇敢。那我们今天就谈到了我们到底怎么面对我们生活当中一些不公平的待遇呢？
嗯，其实有的时候不公平是从小就知道的，就感受到的，但是往往在表达当中啊，就像这个诗歌提醒我们要勇敢，因为我们觉得不公平，后来被欺负了以后就觉得算了，我们再讲也没有用，应该要勇敢的来表现出来对于不公平的看法，但要正确，不能说只是用血气的或者说里面的愤怒来表达，因为常常这样的话反而让一件事情更加模糊焦距。针对不公平，往往有些时候我们心里不舒服要去面对，特别是基督徒怎么样透过神的话语或者有圣灵的提醒，这是很重要的。我曾经气过到一个程度，我真的想说上帝啊，我不要做好人，其实我也不是好人但我觉得不要做好人，我不要顺服，因为这样做都最后就像我刚才讲说，读书的时候人家作弊都拿到奖学金，我还在那边乖乖的，还甚至要重新再读一遍啊。但是圣经经文真的帮助我，我都大概把它记下来，诗篇37篇跟73篇很有意思哦，37跟73都很有用的。里面都有一段经文讲说不要为作恶的人心怀不平，以致作恶。你会发觉气到一个地步，你就想说我可以跟他一样做坏事啊，糟糕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了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立场。
哎呀，中了撒旦的计呀。
对对，所以在那个不公平或者说自己觉得气愤难平的当中呢，要看到诗篇作者说，当我们进到神的殿中去看到神的作为以及那些恶人最后的结局的时候，心里面就能够舒坦。不是说他一定要遭受什么报应，而是说当我们来顺服神的时候，神就以他的恩慈怜悯来恩待我们。其实有的时候真的，你说再怎么不公平，神还让我们能够存活下去吗？而且让我们得以来依靠他。常常有些时候不公平让我们更多来思想在生活当中的体验。好，这是我比较笼统的讲，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做牧师的不能说不公平上帝给的其实都是公平的啦，哈，那这是不断的要在经历的。那接下来呢，两位同工，你们自己在工作上或者在生活上有什么样的体验呢？
其实我渐渐认识到，我们常常要的公平 是齐头式的公平、
嗯、
就比如说今天大家都是两颗糖果、
嗯、
可是其实神他有时候是看我们所有的来要求我们、
嗯、
可能我现在我的起点是一楼、嗯、然后神要求我做到二楼或三楼。圣经的故事五千两的赚五千两，两千两赚两千两，一千两赚一千两，里面并没有说五千两的人对两千两的人说你看我赚五千两你怎么只赚两千两、
嗯、
就是神是照着个人来决定他要做多少，
是不是用那种说每个人都得赚五千两，哇开玩笑，你是给我五百两叫我去赚五千两，对，不是这个样子的意思。
想到经文说凡有的还加给他，凡没有连他所有都要夺去、
嗯、
我觉得重点是怎样可以不让我们会觉得不公平，会觉得不舒服，怎样可以不要有这种情绪。我其实这么多年下来我才认识说，如果我能够自己很深的认识神，知道神对我的计划对我的心意是什么，
嗯，
我有那个把握，我看到人家飞黄腾达的时候，我心里也不会觉得没有安全感或是嫉妒、嗯、或是觉得不公平比较。
是，所以这个一定是要在生活当中去操练，你不能说读了一段经文我就会啊遇到不公平我就没问题了，其实还是要去面对的，
嗯，
特别是那种情绪上面的。
是，诶，我觉得有的时候不公平是真的被针对，不一定是比较，而是为什么同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被差别待遇了，
嗯，
那也会觉得不公平。那我这时候想到的是罗马书的十二章十九节，这边保罗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嗯、
当然不是说幸灾乐祸对方怎么样，而是我觉得这个时候也许不需要去跟对方有太多的争执，
是
或是去太多的反抗，那就是我们仍然做我们能做的事情，而去避免更多的冲突，就为了整个团队好可以继续的前进。那我觉得有的事情也许就算了吧，但是情绪的部分真的是要交给主。还有一节经文也是很帮助我的，在我被误会的时候，在诗篇的三十九篇第九节，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如果这件事情是上帝他要修剪我的个性，或是他要我可以更多的像他可以被陶造，那我觉得就学习放下吧。
嗯，
但是这个部分曾经有一首诗歌非常的安慰我，就是当转眼仰望耶稣。
嗯，
这个世界许多事情我们会过不去都是因为我们的焦点错了，我们会愤怒，我们觉得无解，我们觉得很委屈很难过，这么多的情绪，为什么会有情绪？因为我们的眼光，我们所在意的从耶稣转离了，我们更加的在意这件事情的结果，我们更加在意人家怎么对我们过于上帝怎么看我们。
嗯，其实语言讲的一个重点啊，是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常常讲不公平是一个比较来的，
嗯，
还有一个是针对，特别是我们信了耶稣之后，
嗯，
针对我们的信仰会有些逼迫的，
是
哦，那很真实的啊，平常都还没事，一听说你是基督徒特别对你
要求特别高，
嗯，还有说明真的对你特别的不好，因为他不欣赏你的这种信仰给他的一种压力，
就他会去挑战你，
嗯，甚至觉得你不是要爱人如己吗，你不是很有爱心吗，我就看你能够多有爱心，
嗯，
哦，很生气，
是，这真是不公平啊。
那怎么办呢？放弃信仰
当然是不行啊，
然后跟他吵，好像做这个在这个阶级这个彼此互相不平等的情况之下，我把我的外套脱下来跟你啊面对面平行的来对抗，没有，基督徒不应该是这样，因为他的生命就是一个属神的儿女嘛，
嗯，
那怎么办呢？就去默默的承受吗？
我相信上帝会在当中彰显公义的，
嗯，其实很多事情会告诉我们，特别是基督徒的见证就是这样的一个美好，在不同的环境当中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甚至有的时候连命都没有，真的在初代教会的时候他们为了这个信仰
被逼迫
甚至为狮子被猛兽吃掉了，可是他们信仰一直坚持下去，原因是知道这是真的，不是眼前看到说信了耶稣以后就面临到一个不公平待遇，财产被没收了，可能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是因为信仰的关系他们就放弃了，反而因为这缘故他们知道更有那个永恒的神的同在的那个赏识是存在的，
嗯，
那才能够激励他们继续信仰下去，不然通通都放弃信仰。
哎，所以眼光要看得更远啊，不能只看现在啊。
嗯，那在现实的生活当中，针对性的不公平，有的时候其实是我们自己犯错。
嗯，也是有可能。
嗯，特别是做基督徒，有时候没有好的见证，人家就说：“你看你就这样，所以就 真的就针对性我们了、
欸、但是有的时候在工作上坚持真理啊也会有被不公平的对待，因为有的人就是喜欢走小路啊，然后拍马屁啊，结果就觉得哎，别人东混西混一帆风顺，我这边苦干实干怎么就撤职查办了呢？哎，这样如果听众朋友有这样子的经历，我们可以怎么样帮助他们鼓励他们呢、嗯、
其实我们知道一个信徒他在信仰生活当中遭遇到这种要面对同流合污的压力的时候，他必须要承担一件事情，就是我一定要在神的话语当中，在神的旨意当中、
嗯
啊、不然的话你会发现糟糕的，这信仰最后就让有信跟没信是一样的，信不信耶稣没有什么太大差别。
我非常同意牧师刚刚说，在不公平的状况中我们有情绪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神的话语，因为我们有自己的想法跟我们的角度，但是唯有神的话语可以是我们脚前灯路上的光。另外一种情况反而是当我们看到别人被不公平对待的时候，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会怎么来处理这件事情。其实在中国的文化里面，我们常常都觉得明哲保身，我就不要出声音、嗯、是个自扫门前雪的事，
对，免得到时候啊别人在那边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我们一出面到时候这个不公平就落到我身上了，这又在我们现在社会当中会变成常常很冷漠。基督徒是这样的来面对的吗？
我们应该要伸出援手，不要成为一个默许的帮凶。
嗯，当然有的时候我们要衡量局势啊，不要说你到时候拔刀相助、嗯、就会助不了人家还害了别人，但至少在要陪伴别人，这、就是应该要有的。
嗯，需要祷告求神给我们智慧跟灵巧。
嗯，
就是我们的心是愿意顺服神的，但是我们要怎么做，特别是处理在团体中霸凌的事情。
嗯嗯，这件事情啊，我想起来我们家大女儿小时候啊在学校就遇到过这种事。她太勇敢了，她学校老师啊有一个不公平的对待同学，她立刻在教室公开举手跟老师讲，老师你不公平，因为同样要处罚同学，为什么第一堂课下课有人在走廊上奔跑你没有处罚他，现在第二堂下课这个同学啊在奔跑你就处罚他，
哎呀，
所以这下子他就有名了，这个老师就记得你这个小孩子太过分了。他回家还跟我们讲，当然老师也在我们的这个通讯簿子上面写说你们家小孩非常的讲了一堆，我一问之下原来是发生这种事啊，那我只好我好言相劝说，孩子你这样做是对的，但是有的时候你回来告诉爸爸妈妈比较好，不要当场去跟老师讲，或许我们觉得说有需要去跟老师再谈一谈，
让家长去跟老师谈。
对对对，那当然他这个对他的同学感受到他不公平待遇的时候，他同学一定很感激，哇、
嗯、
这个同学真的是很支持我很挺我，可是这下子两个都以后被修理那就没意思了。所以从这个小孩子生活当中到我们现在成年人社会当中，我们都要彼此的勉励，不是啊遇到这不公平的事我们就默默的不语了，而是我们怎样来面对，而且是领受神的恩典，不然的话我们人生特别是信仰的生活当中我们真的是过不下去的。好，感谢主让我们有这段时间的交流跟分享，不晓得收音机旁朋友或者弟兄姐妹你有什么样的体验，也欢迎您来跟我们一起交流。节目进行在这就要跟您说再会了，我是袁哲山牧师，
我是雨恩，
我是舒蜜，
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拜拜。
主啊帮助我勇敢，勇于承担自己的失败，勇于反省错误，勇于面对眼前的苦难。主啊帮助我勇敢，主啊帮助我勇敢，主啊帮助我勇敢，勇于承担自己的失败。